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 Ariel。
那按照惯例哦，请问 Ariel 本周工作顺利吗？
本周工作其实还算顺利，因为我才刚度过了一个是一直要疯狂报告的一周，所以好不容易所有的报告都结束在这周，所以还蛮开心的，终于释放了所有的压力这样。
哇，好酷哦，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会得到的答案可能在放假耶。因为你知道前不久我们录了法国的那一个调香师，他说哦，我刚好放完暑假，那我心想说哎，你会不会刚好在放暑假？
确实是没错，因为我七月刚好放了一整个月的假，然后八月初才开始现在的工作，所以对啊。
那我们还是先请 Ariel 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了。
好啊，大家好，我是 Ariel， 然后我来瑞典已经将近四年的时间，我是2018年跟着我老公一起来瑞典。那我老公是因为他在瑞典找到了一个就是正职的工作，是在 AstraZeneca 药厂，就是台湾耳熟能详的 AZ。 对，那他在2018年找到工作之后，我们就决定就是一起搬来瑞典生活。那在来瑞典之前，我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工作经验，所以等于说我必须要放弃我所有的工作经验，然后来这里完全归零，然后重新开始找工作。
对，十年呢、欸？
对啊，还蛮久的，所以还算蛮资深的。
对啊，
对，然后来这里当然就是遇到了很多挫折，一开始当然花了很多时间找不到工作，那我就决定就是先进修。所以我就在这里念了我第二个硕士，然后、那念完硕士之后还蛮顺利的，就也是进了 AZ 药厂，然后先当了约聘员工，之后一年，然后也顺利的转成正职员工这样。
哦，但我有很多问题哦，我先问一下第一个，你先生是台湾人吗？
他是台湾人，但是他之前在英国念书念了15年，所以他基本上他已经是英国公民。
OK， 因为我会想问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要知道是，也许他是要回瑞典，你懂我那意思吗？
我知道，可是也对于英国公民来讲，就是欧洲有欧洲公民身份的人来讲，其实回欧洲找工作还蛮不会说太难，就是因为有之前有相关的地缘关系，所以还算。
那为什么是瑞典而不是就直接回 UK 啊？
这个其实也是蛮长的一段故事，因为他其实原本是想要回 UK 的，他大概投了20份工作，19份都是投 UK， 只有一个是在瑞典。那我们就、那个时候他拿了两个在英国的 offer， 然后跟一个。在瑞典的这个 offer， 但是我们就是权衡之下发现瑞典这个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回英国，那就直接大转弯，就变成说来瑞典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去过的家。
哇，好特别哦。可是话我先问一下，是他本来就有打你，他是回台湾上班吗？
他从英国的那个理工学院就是博士毕业之后，他就直接回台湾当博士后研究员。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我们那时候一起在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实验室里面工作。
哦，然后但是他是台湾硕士对不起，博士念拿到之后，他本来就有打算想要去国外找工作，是这意思吗？
没有，他那个时候是在英国念完博士，然后来台湾找工作的，就是他是念完书之后直接来台湾工作。
那为什么会没有想要在台湾 long stay 啊？我是比较好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回台湾工作之后，他太喜欢台湾的职场环境，就是他发现在台湾的职场，就是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聊到，就是在台湾职场就是上下比较
对啊，比较分明
的那种感觉，比较分明，
他可能
就是感觉老板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
对，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啊，为什么在台湾上班就是做人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妹妹嘎嘎他都要知道，他心想说啊，不就是上班吗？但是台湾职场没
有
啊。
对，就是在英国他会感觉就是跟老板之间的距离比较没有，就是你可以有什么事情直接跟老板讨论啊，或什么的。比较自在，然后阶级制度也比较平，可是在台湾就不太一样，所以他 还蛮不能适应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要回欧洲这样。
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当 hunter 的时候真的是也遇过蛮多 ABC 或者是 BC 在国外长大的小朋友们，回到台湾他们都没有办法适应台湾的环境，因为有很大一块是他们必须要去猜，或者是他要去迎合那一个办公室的文化，可是他会觉得那文化真的是对他们来讲就是很奇怪。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然后所以因为他因为瑞典的工作是真的的 offer 比较好，所以你们两个就这样过去了。
应该不能说 offer 比较好，应该是说他的未来发展的
会比较好，
发展性比较好。对
哦、然后你们两个就过去了。
对，
然后那我可以问一下，那你在台湾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啊？或者是你的大概 background 是什么？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在瑞典这么难找工作。
其实我觉得除了念 computer science 就是资讯工程那方面，
没错，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就是、除了这方面之外，其他的工作领域在瑞典都还蛮难找的。那以我本身来讲，我之前在台湾，我是从成大生物化学所毕业，就是也是生物背景。然后毕业之后，我就是一直从事研究员的工作，像研究助理啊，然后或者是在那个台湾的小生技公司当助理研究员。
会是比较在 biotech 这一块的。
对，然后就这样陆陆续续也做了快十年。
其实很好找啊，这种工作很夯啊。你会是 hunter，
很夯，但是
你会是 hunter 想要 poach 的对象啊。
可是我觉得以我的 background， 跟其实因为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老实说，那如果你在欧洲找工作，你就必须要跟其他欧洲的人一起去竞争那个职缺。那如果当然说如果你要找药厂的位置，那又更难，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会跟你竞争。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常会感觉到说，你其实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就会被直接刷下来，因为光是英文表达就是一个问题。即使你的 CV 可以通过 HR 那关，但是很多时候你的表达方式，如果你之前没有在国外受过教育的话，那你讲话当然抵不过那些就是
可以理解
长期
流利的
在当地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你过去了多久之后，你真的觉得我真的需要再进修一块，可能对未来发展会更好？
其实我在前半年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在想第二个
方案，
进修的路。对，第二个方案，那就是 computer science， 就是资讯工程这一方面。那我那个时候也是同时找了很多线上的课，然后同时去进修，就是一边面试生物领域这一块的工作，然后一边另一条路就是去上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的课。
可是我想问一下，你的生物化学，因为你是还是属于 biotech 这一块，但是你又去进修 computer science 这一块，是这个两个会是有相通的部分吗？
没有相通，所以我必须要从零开始学。
就真的是学 coding 的那一种，那一种开始学吗？
对啊，对啊。
哦，这么特别。
对，可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相关，因为生物领域其实也会用到很多电脑，比如说一些 bioinformatics 的工具去做资料的运算或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所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相关，还是有一些相关的。
那我在这里会想问哦，在你那一段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会很常跟先生吵架吗？心情
不
好，你懂我那意思吗？
我知道，对。可是我跟他吵架的原因不是说心情不好或什么，而是我们之间，因为他会帮我修改我的 CV 还有我的 cover letter， 然后他常常就是修改到很不耐烦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这个怎么写成这样啊？”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口气？我明明就已经很努力的在改。”
我可能会比一般街上的素人已经好那么一点，不然你去教一下街上的素人。哦，理解。因为我的想法是在于是说，你知道，当你找不到工作，然后因为你是一直是有工作的，所以当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找不到工作，那种心理的压力，然后因为我觉得本身找工作就会让你的心理就会一直上上下下嘛，然后你又到了一个外地，一个完全新的环境，所以为什么我才会想问说会不会吵架，殊不知是因为英文文法这一块，然后还问你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单字。
倒不是说会有到吵架，可是 我们确实是在修改 CV 的那个过程当中有蛮多激烈的讨论这样。
是啊，是。所以你后来是真的是就过去了半年之后就开始去念第二个 Master 这样。
对，我就毅然决然决定好，现在半年已经找不到工作了，我不能让我的空窗期再继续下去。所以我就决定直接用另外一个学位来填补这个空窗。
那你第二个学位是什么？哦，对不起，那你先讲完。
没关系啊，我第二个学位是，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生物资讯，就是有一点结合了生物跟电脑的领域。对，像 Big Data， 用 Big Data 的方式，然后去做生物领域这一块的运算。
这个也是很需要啊。
对，因为我觉得有点。就是要感谢我前半年那一段找工作的时间，对，因为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发现瑞典他们其实在生物这一块也蛮需要生物资讯这一类的人才，就是电脑要会一点，生物这一块也要会，然后才可以就是他们还蛮需要这个领域的人才啦，所以我就打算就是第二个 master 我就选了这个 major。
那我问你哦，你第二个 master 的话有拿到所谓奖学金吗？
没有，
因为你知道我想问，不就又要花一笔钱念书？
对，可是我的情况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先生是英国公民，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脱欧，英国还没有脱欧的时候，其实英国还算是欧洲欧盟的一个国家。
对对对对，
在瑞典他们的制度是，欧盟国家的学生只要在瑞典念硕士是不用学费。
那还好啊。
对，所以我是用依亲的方式是进来瑞典。那瑞典的规定就是，你即使是用依亲的方式进来，你也是免学费，因为你是欧盟的底下的国家的公
对一份子、
的配偶，对对对，所以就是。对，所以还蛮 OK 的，就是不用付学费。
那我问你哦，硕士在你这个硕士也是念两年吗？
对，念两年。
哦，那是不是也是要第二年开始找实习这一种啊？我不是很确定欸。
第二年是要做就是毕业计划，就是你的毕业论文。那毕业论文的话，你就是必须要自己去找实验室，学校实验室的教授，或者是你到药厂去问那些manager， 看他们有没有想要收学生。那如果他们答应的话，你也可以进药厂去当那个研究生，然后去帮他们。
帮他们然后顺便写你的论文这样。
对，
好特别啊。然后你就要自己写信给那些药厂的 manager 吗？
对，有些学生是这么做的。
那有一个 list 可以让你有一个 contact list 可以让你去写 mail 吗？还是就自己这样找啊？
没有欸，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你必须要自己找，有些人是从 LinkedIn 上面去找。
对，我想到只有 LinkedIn， 要不然你哪会知道啊？
对，有些学生是因为他们有认识，比如说我的朋友的谁有在药厂里面工作，那他可能有认识几个不错的 manager， 那就会互相去询问说，那进这个实验室好不好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 connection 的一种啦。就是如果你有多一点 connection 的话，你就可以就是靠一些朋友去询问。
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你讲到 connection 这一块 ，networking 这一块，我会想问，我不知道是说在瑞典找工作，或者是或者是你那个城市，然后在哪里，就是反正在瑞典的话，找工作人脉重要吗？
非常重要。因为我
就没有办法从 LinkedIn 上面找吗？或者是你知道哪一间公司他有 po 出 position， 然后你自己去投这样？
可是因为可以这样子啊，但是因为人家根本不认识你，所以即使你去投，人家也会觉得这是谁？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
Nobody。
那很多人会倾向就是去直接忽略你的信。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connection 是
会，
比如说是那个 manager 的朋友，或者是那个 manager 的同事。知道说这个人还不错，那是他介绍的，那他就会多花一点时间去看你的 CV 之类的。那在瑞典这边，我又发现说他们其实蛮常用这种方式去找人，就是透过认识的人，然后去打听说，这个人他之前在学校表现的不错啊，那我们可以请他过来面试，或者是来当我们的研究生看看这样。
哦， 原来、哦、
所以 connection 真的很重要。对
啊，好特别哦。那这样我知道，那我要问了，所以当你两年之后毕业之后就比较顺利找到工作了吗？
嗯，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其实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找到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瑞典有一个蛮特别的制度，是他们有一些人力资源公司，他我们在这里称为 consultant company。
对，
那这个 consultant 的定义、
就是、所谓的
hunter 吗？对，有点像。就是这个 consultant 在瑞典的定义不是说像我们以前在台湾知道那个顾问的意思，是他们的 consultant 有点像是 contractor 的意思，就是你是约聘员工。那比如说像我可以先到这些 consultant company 去登记我的意愿，说哦我现在要开始找工作，那我会先把我的 CV 跟我的 cover letter 先丢到这间公司去。那他们就会帮我去媒合他们所知道一些药厂或者是一些生技公司有在找人，那他可以帮我们去 match 说诶他们在找的人跟你的专业有相关，那他就会引荐你去那间公司面试。那当然他一比如说一间公司要找的人要找职缺，那他就会跟这个 consultant company 说诶你有没有可以介绍的人啊，那这个 consultant company 他就会比如说一次丢个十封 CV 给他，让生技公司去选。选说诶我现在有十个 candidate， 那你要找多少人来面试，我可以帮你联系这样。
很特别、
就是、
我知道。可是那我想问一下consulting company 他的利润是从哪里来？他媒合了你们之后，那他利润从哪里来啊？
他的利润是从药厂来，就是委托他找工作的生技公司或药厂，他们会多给他一笔中介费，让他就是他们就是他们的利润，就对了。
那假设是从，因为我知道通常你知道客户会给 consulting company， 哎，我现在要找 CRO 的啊，我现在要找什么什么的人嘛。那所以就是 consulting company 他们找到之后，药厂当然要给 consulting company 钱，这个我知道。但是你刚刚有提说，你可以去这些 consulting company 去登记资料说，说我现在 open to talk， 然后我的 CV、我的 cover letter 都放在这边，所以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是这样意思吗？等于是双向的。
对，可是我们不需要付他钱。一旦验厂决定说好，比如说好，他决定我这个人，即将要成为他们的员工，就是要帮他们工作。可是现在我不是这个药厂的员工，我是这个 consultant company 的员工。就等于说，我有点像是这个 consultant company 的，就是他的。人力资源的其中一个人，
就是你的黑康是挂在 consulting company 的，
对，然后他就派我到那间药厂去工作，那给我薪水的也是 consulting company。
对的，因为你的黑康是挂在 consulting company 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在瑞典很常见吗？
很常欸，
因为在台湾目前也蛮，台湾目前这几年也蛮常见的欸。可是台湾常见的会比较像是台湾有几个都我知道有，我很忘记那名字怎么念， Nino 还是什么的，就是它是一个印度公司吧，反正它是IT company， 它是所谓的应该算是 IT consulting company， 所以它里面会有专门是做 front end 啊 back end 啊，或者是专门就是反正就是工程师，电脑工程师。然后所以可能是 ABCDE 这些公司的IT 部门他们都外包给这个印度公司。所以这印度公司
会，他们的制度基本上
都应该很像啊，所以这印度公司会派所以印度公司会派这个工程师到 A 公司可能三个月，然后再派另外一个工程师到 B 公司可能八个月，就是不一样。但是 HeyCon 都是在这个印度公司啊，都是在这个 IT 公司。 对啊，这台湾这几年蛮常见的。还有一块蛮常见的是台湾，就是这几年风电不是一直在发展嘛 ，official 嘛，然后所以他们会找一些欧洲的工程师，因为风电这一块还是欧洲走比较前面，但是台湾这几年发展也很前面，但人才是从欧洲来的，所以会从欧洲挖人才到台湾，
okay.
但黑康还是挂在这一些 consulting company。
对，
因为那蛮像的、欸，但我不知道原来瑞典有这块，就是蛮特别的。
对，基本上他们很多。药厂如果他不想要，他可能有一些 我觉得他这个机制对于药厂来讲，等于说他不用去冒这个危险，直接去聘一个正职员工，然后后来才发现
很多是这样，
哦、
没错，
这个人不太好，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去，他不想要负担那么大的一个 cost， 对。
对、嗯，然后他就会倾向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先把人找进来。嗯、那就是等于说，给他一段时间去观察这个人，说，哎，感觉他这个员工跟我们合作好像不错，那他就会进一步的，就是把他升成正职啊，
嗯嗯，
或者是就是进一步就是继续他的合约这样子。
了解，所以等于是从你硕士毕业，就等于是透过这样 consulting company， 然后所以就进到了 AZ。所以你才刚开始一开始有说你是所谓先当所谓的contractor 约聘的，
对，
然后现在转
我当了 contractor， 我当了 contractor 大约一年的时间，然后中间就有我的 manager 就有告诉我说可能半年后会有一个正职的缺，那他就主动跟我讲说，哎，你那到时候你要申请这样子，
嗯，
就可能有点暗示性的吧，
嗯，
对，因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 group 里面有三个 contractor， 等于说我们有三个人在竞争这
个
正职的，对对，还蛮常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
哇，很特别，
就是，
嗯。
对啊，就是必须要去竞争，就是唯一一个正职的缺档。
那你讲到这个，我也想顺便问一下，因为你已经是有台湾的工作经验，而且有很算已经算资深的台湾工作经验，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在台湾的职场上班跟在瑞典的职场上班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在职场的那个环境，就是上下级制度就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嗯，
在瑞典的话，他们整个就是很平。我可以直接直呼我上司或者是很高层 manager 的名字，
嗯，
然后跟他们就是很平的这样子对话，然后不需要说非常的尊敬啊或什么的。可是在台湾我常觉得说，就是你即使你刚进公司，你对于一些比你早进来的一些员工，你其实也不能够太随便，
嗯，
那就变成说在台湾工作会比较拘谨吧。那我来瑞典职场工作一年多之后，我发现我在这里工作是还蛮自在的，
完全可以理解。
这是主要工作环境的不一样。那其他像在瑞典，其实他们很重视，就是你可能有听过 work life balance， 他们就是非常 balance 的那种，就是
还非常嘞，
早上八九点上班，他们基本上如果有小孩要接的话，他们基本上四五点就可以走了，而且我们这边是完全没有打卡制的，完全就是看你怎么自己怎么安排你的时间。那每一周工作工时就是40个小时，那如果真的有 overtime 的话，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报 overtime 的时间，然后自己再找时间去休这个多余的工作的时间这样。对，所以就是还不会有那种过劳的情况，绝对
不会，也
不会
有心累的啦。
不太会，对，这就是我觉得在瑞典工作很好的地方，就是你不太需要去迎合上司或者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员工，然后导致说你还要去做很多那种人际手段或什么的。
对，你就是妹妹刚刚，你就是要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累的地方。第二个累，我觉得在台湾上班的时候，万一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 supervisor 他不是那种直讲出来，就是他会要把他想要的东西讲出来，就是他喜欢别人去猜的那一种，或者是他就是不愿意多讲一两句的那一种，那种是很累的。
对啊。
嗯，了解。可是那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要问一下，请问那你在瑞典上班，我不知道 contractor 跟你正职有差别吗？就是因为通常在国外上班，我觉得我通常就是会问的就是医疗这一块，就医疗保险应该是公司有 cover 吧。
医疗保险其实是瑞典 cover， 就是国家 cover 你的医疗保险，有点像是台湾的健保
哦。国家，但可能你有付，但公司不用帮你付。
公司，
我都以为是公司会sponsor 哎、欸。
公司是不会耶、欸，可是因为国家他们的在瑞典他们的健保制度就是，假设你一年看医生的费用，超过。在这里的金额大约是台币10000块的话，超过的那部分全部就是国家帮你付， 所以等于说你自己只需要 cover 10,000块以内的医疗费，
就是它有一个最低的门槛，那门槛以内的你自己付，超过那门槛，可能你可能病情可能要一直去回复看医生，所以超过那门槛就是国家付这样。
对对，他们的制度是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看医生方便吗？
看医生其实还算方便，因为我们他是你住在哪边，他就会 assign 一个。你家附近的
又是家庭医生吗？
他也不太算是家庭医生，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到那间诊所去询问，然后去咨询你的病情。可是在瑞典，因为他们医疗分级制度很明确，所以你平常一些小病啊或者是一些小感冒什么的，你到诊所去，你基本上你不太会看得到医生，你基本上进去诊所你第一个咨询的对象都会是护理师。
那
除非你的今天咨询完护理师之后，他发现你的病可能确实是需要医生或更进一步的诊断，他才会安排让你有跟医生见面的机会。所以基本上你去诊所啊或者是医院，你第一个见到的都会
是护理师。因为我想要知道是说，好，假设我今天不管用牙齿好了，因为dental都永远是最贵的，就假设我今天看个牙洗个牙可能不用很久，但我的意思是说，那会不会我的就是我可能要补一个蛀牙，或者是我要拔牙，我要做什么其他比较特殊的 treatment， 然后那些都要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预约要排很久。
在瑞典这边，他的牙医跟其他的医疗是完全分开的制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Dental 因为比较贵啊
對，对，所以他们没有包含在我刚刚讲的，就是10,000块以上。
哇，厉害哦！哎，真的是不是啊？这牙医很贵，就反正你看什么，就除了台湾之外都没有便宜的啦。
对，所以你在牙医这一块，在瑞典你自己是需要另外保险的。
那我想知道，我直接问好，请问在瑞典会比较好存钱吗？
在瑞典我自己的感觉是有比在台湾好存钱，因为在台湾其实太五光十色了，你知道吗？就是
晚上吃饭啊，
很多店啊，晚上吃饭或者是他们的
休闲娱乐，
对，然后休闲娱乐很多，但是在瑞典的话就是非常的无聊，好山好水好无聊，就是在形容瑞典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瑞典的话对我来讲还蛮好存钱的。
那我想问哦，好存钱之外，我想问一下，那也是好买房子吗？你懂我意思，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台北房价很贵，上海也很贵，那都已经是买不起啦。那因为你就只能租屋，那假设租屋又很高的话，你的 rental 又很高，那也没有那么好存钱啦。
我觉得租屋在瑞典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房子是求过于供，就是太多人想要租房子，可是在瑞典房子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所以就变成说你租房子很难。那很多人都会，而且他那个租金非常高，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买房子反而还会比租房子还要便宜，
划算
啊，因为他的总价在瑞典买房子其实不会很贵，就是跟台北比起来还蛮容易，就是可以
比较容易买得到，可以比较容易负担就对了。
对，就是如果以你的薪水跟房子的总价那个比例去算的话，确实比台北或者是其他像是高雄啊，甚至比高雄还要容易买房子。那再加上他们银行提供的一些就是房贷的那些 offer， 我都觉得就是好负担很多。
蛮特别的，那这样确实是会比较好存钱啊。
对啊对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如果你已经手上有一笔就是投资款的话，我会非常建议来瑞典就直接买房子。对，
那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只有好存钱的，通常好存钱的前提是可能当地会比较容易买到房子，压力没有像在台北啦或者是上海北京那种那么大。
对，没错。
我觉得我问的问题都是很一针见血的，因为我通常只会问房子好买吗？牙医呢？但是我想
要，对啊，这些就是
这很值，这很重要啊。那我哦，还有我想要回复你讲好山好水好无聊。对，因为我去过瑞典哦，应该是在三年前吧，反正在2019年就 before 那个 COVID-19 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我不会形容哎，但我觉得它的景色什么都很漂亮。然后呢，我觉得街上的人们呢速度也没有很快，所以他也蛮适合去旅游的。可是呢，
对，
我觉得可能你去了两三次之后就不会想要再去，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形容的就是单调，就是
它
是很单调漂亮的地方，
他的生活就是很简单，然后你身边就是围绕着大自然这样。可是我在瑞典住久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会比较平静，就是跟我在台湾，
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都不需要，都不都不用练习冥想了。
对，就是你本身生活就是在一个非常很 calm 的地方，然后人生活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的冷静，然后平静。
还有还有，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几乎大家已经很少现金交易，都全部都信用卡，对不对？
对，我基本上我已经忘记瑞典
瑞典币
长
什
么
样，因为本来还很多。
对，
我去的时候不知道，然后我就换了一堆，因为我就觉得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就会买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回来，殊不知还剩很多回来，因为很多地方没有接受现金交易，我就只有刷信用卡而已。 对，
对，没错，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卡来交易，而且他们这里有一个制度叫 Switch， 就是你可以非常简单的依靠，就是假设店家有提供你他的电话号码，你就可以直接从你的手机直接转钱给他，直接用电话的方式，然后用那个 APP 的平台转钱。所以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交易都是用卡，要不然就是用 APP。
这是蛮，对，这是一个蛮讶异的一个地方，就很惊人的是，
啊，
我后来我记得我回去好像还有查了一下新闻，反正他就是在推广就是不用现金去交易，然后已经好几年了。然后我记得我只是要去买一个，这个应该是瑞典很传统的甜点，就它很像那个，它外面会有椰子丝白色的，但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巧克力球。
啊，对啊，
对啊，
就是那个巧克力球，瑞典很传统的巧克力球。
对啊，哇，还以为觉得很好吃，是也还好。刚到的时候 ，Oh my god， 哇，心血来潮买了好，然后很大，有些地方卖很大颗，有些地方卖很小颗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很大颗的，然后我要拿现金给他，没有，我就买了几颗很大的巧克力球，然后用信用卡，所以印象很深刻。然后我现在这里瑞典币也瑞典币也换不回去，因为我本来一直想还会再去嘛，到现在都没有，因为想说我到机场之后要把它换回来美金。因为这剩太多了。好，那我要接下来再问哦，因为你已经，那我想问一下，既然因为我真的听到的是在欧洲上班都会比较自由，因为可能欧洲人就本身就是没有那些上班就是上班啦，然后也没有奇奇怪怪的职场的文化，但是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在瑞典上班，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是瑞典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可能禁忌，或者是跟瑞典人相处或一起上班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
跟瑞典人上班的禁忌吗？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要去的时候，我朋友还跟我说，瑞典人呢是有一点怕生的，所以叫我不要太 push， 因为我是要去参展。
就是
跟我说，他们愿意回来再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再讲话就好，不然的话你不要太 push， 他们会吓走。
对，就是他们的个性算是比较内敛，我不能说内向，但是他们就是对于陌生人的一些第一个反应都会是表现的比较内敛。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又挺像是那种很冷静的对话方式，所以当你情绪太过激动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人精神上面
不对。那我必须要跟你讲，我去的时候参展的时候，有一个人，然后他就看到我说我从台湾来，他说哦，我去过台湾，我在台中待过一两年，然后他说他在台中待过嘛，那我就想说是 IKEA 吧，然后果真没错，他就带过 IKEA，然后就聊一下，然后要走的时候就握手，握那手，当下我想要笑出来又没有，所以等他走 久之后，就一个人站，就是蹲下来在那个摊位后面开始大笑。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想说跟你，你知道礼貌一点，然后握个手嘛。那我他对方是个男生，所以我就以为，我就握手。但因为我握手习惯很用力，他完全没有用力，所以在那刹那间，他的手是完全是没有，他没有出力，所以等于是我完全把他的手给凹下去，超尴尬的。所以我为什么
对他
对点印象很深刻是这样。
他们习惯一开始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就是用握手的方式，然后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已经就是不握手，对啊对啊，就是直接这样，
没关系啦，下次我不会握，我不会握这么紧。
但我觉得对于瑞典人来讲，他们其实有一些蛮严重的禁忌，就是你绝对不可以问他们的薪水，或者是跟钱有关的任何事情，包含房租多少钱。这个是他们的超级大禁忌
啊！可是如果是跟朋友，你知道，哎、你那里好不好啊？那你那里多少钱？你知道，在台湾就会很长哎、
对、但是在瑞典绝对不行，就是连朋友，就是你觉得哦，我已经跟他是朋友，我们也一起常出去，或者已经很熟了，还是不行。这绝对是一个超级禁忌的话。
他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隐私吗？对不对？感
觉上对他觉得是，就是那种非常。隐私的事情，就是薪水，对于瑞典来说。
好特别哦。那我问你哦、那你在那里那么久都没有，因为听起来就过着，当然你一开始前半年找不到工作很痛苦嘛。我是想要问是说，有没有那种你真的觉得，至少让你先回台湾，你知道休息一两个月之后再说的。很受挫的 moment 有吗？应该没
有，我没
有，还是有啊？我以为会没有哎、欸。
有，其实，在前半年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就是先回台湾，再学另外一个一技之长，我可以马上应用在瑞典。比如说，因为像我自己的妹妹，她是在做那个，就是帮人家植睫毛，有没有？就是。弄指甲的那
是、啊是啊、对啊，美睫师啊，我来告诉你，
美睫师、美甲师，
还有染发师跟你的美发师，这四种师呢，跟找男朋友或先生是一样重要的。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有一阵子绝望到说，我要先回台湾，跟我妹妹学了这一两技能之后再来瑞典。
欸、感觉你应该现金会赚蛮多、
欸，
感觉好像也不错、欸。
对，可是其实虽然说这是一个方法，可是你要想到你到时候，即使你学了这一身技能，你回瑞典之后，你要面对的还是当地人，那就代表说你的瑞典文也必须要很流利，可以跟当地人沟通才可以。可是那个时候我才刚来瑞典两三个月，我根本还不能达到可以跟瑞典人沟通的程度，所以。我考虑了一下子之后，我就算了，放弃了这个念头，我还是认命的找我自己专业的工作这样。
哇，原来那我可以理解，那这样真的是那半年是痛苦的，很痛苦哎，因为你连去，因为你连学睫毛都已经想出来了。
对啊，我那时候已经不管说我之前到底在台湾有多少工作经验、反正我现在就是要靠我自己赚到薪水就对了。所以我那时候任何的路我都想过一次。
了解。那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哦，因为这个是我从你自己有一个官网叫那个 Ariel 瑞典生活笔记，因为我觉得上面写的非常非常的细，因为我在上面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你上面有说就你开始上班了之后，然后你的主管有一天送你一个 invitation， 然后 invitation 上面叫 salary talk。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的吗？
他们基本上对于瑞典人，他们在职场上他们会一年有一次 salary talk， 就是当你就是让每一个人有，
不是只有你公司哦，
没有所有瑞典人都有这个机会、跟他们自己的公司，你可以去跟公司每一年有一次谈薪水的机会。那这个就是为了要保障员工说，当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你的付出已经多过于你现在拿的薪水的时候。那个机会就是让你可以去跟公司表明说，我今年做了些什么成果，我觉得我做的这些成果已经远远高过于你给我的薪水，所以我想要利用这次机会来跟你去做negotiate，说看我们有没有，看我的加薪的幅度可不可以再提高，因为我觉得我已经
超过了你的 expectation， 这样，
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
好的机会，
可以让
对啊，
对，他们其实还蛮重视员工的各种福利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些 value，
因为这个在台湾没有啊，但是这个顶多就是。很多是外商公司，那可能或者是台湾公司有一些科技公司，他可能习惯每一年，我知道外商好像会在每一年四月调薪，但这个就会是就不会有谁要跟你 talk 啊，就是看公司的制度，真的是每一年可能1%、2%、3%、4%这样。
对，就是
很多啦，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看你当年的表现，然后去看你当年的考绩，去给你看你要决定多少薪水。可是瑞典这边。他有多了这个制度，是可以让你去跟公司 argue 说，哎、欸，你应该要给我多一点哦，这样不够。
哇，我觉得这点很公平，真的非常公平。
对，所以可是在那一次经验里面，其实因为是我第一次，所以我也没有任何准备。那我的 manager 就告诉我说，假设你今天真的非常认真想要跟公司去争取加薪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平常的时候就收集好你所有的工作的成果。然后自己把它整理成一个 PowerPoint 或者是一份 document
都可以，但是你要秀出来让人家看。
对，你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要秀给你老板看说，我今年就是做达到了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来要求你帮我加薪水。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公平耶，因为你自己本来你就要把一些东西秀出来看，因为你虽然是一年一次，可是你可能半年前或八个月的东西大家都忘了。
嗯哼，
是需要提醒的、啊。
你自己做好 preparation 还蛮重要的。
那我问你啊，因为我还有在上面看到，因为你写的很细，就你有说一定要加入工会啊？
对，基本上，在瑞典每一个人都会加入工会，工会就算是一个保障吧，它就是在你失业的时候，或者是你比如说像你。生病啊或什么的，就是工会可以提供你一些就是很大的保障，尤其是失业，我自己觉得
会给你你就是可以类似领失业金这种意思吗？
对，就是他最多最多可以让你领到连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8个月，就等于说是一年半的时间、对，即使你现在已经失业了，那你还是有一年半的时间，工会会付给你80%的薪水，就是你原本工作的80%薪水，让你好有一段就是缓冲的时间，可以再去找下一份工作。
那我会想问哦，那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也要付钱给工会啊？这样工会才有办法运作下去啊？
对，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每一个月付给工会一些钱。不过那个其实
没有多少，
不是太多钱，
就是不是很高的那一种，但你就是要付哦。
对，有点像是就是保付，有点像是
你的
保
障啊，对啊。
对，
很像劳保、
啊啊，
但其实又不是台湾的劳保，因为劳保也不会给你太多退休金。那我还因为我要再问你一个你自己的官网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上面还有写华语教学啊，你是有去当过华语老师吗？
对，就是在我对啊对啊，在我决定就在我已经开始念第二个硕士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来，就是我。不想要只是念书而已，我想要用我闲暇的时间再去多一点工作经验，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我自己毕业之后一定能找到工作，所以我在那
时候就已经，你很有危机意识欸，像这种人我们就说非常适合当 hunter。
就是我会把事情想到最糟会是怎样，那我就会提早去做应对，因为我怕我到时候毕业还是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在趁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先去开辟另一条路，就是我先去一个中文学校当华语老师，那说不定等我毕业找不到工作，我还有华语老师这条路我可以去做。
很酷欸，但我先问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华语教学哦，所以是每个礼拜六去上课吗？还是就然后教然后真的是教当地的人吗？
我们那间学校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老师开的，那他那边就是其实已经本来就有蛮多不同年纪的学生，那个时候我一进去之后，他是直接分给我一个班级，大约国小三年级的程度的班级吧，那我就是每个礼拜六花2个小时去那边教那个三年级的学生中文这样子。
他们应该很痛苦吧？
那我去那边因为
礼拜六还要上中文。
对，可是因为你知道华人的传统就是要补习啊什么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还蛮、哦、因为他们那边基本上都是中国那边的家，中国家庭、
哦、比较多，理解了。
对，
那
比较少那种瑞典家庭。
那我想问哦，请问你在那里会有台湾人的聚会吗？
会啊，还蛮多，我认识还蛮多台湾人。那基本上他们都是靠就是看我的部落格，然后认识我之后，我们在私底下联系。所以就是、
哦、
其实我还借着我的网站认识蛮多人的。
那所以我、
就是、有很多台湾人。
那我想要这样问哦，请问瑞典它也是一个 open 外国人去的吗？open 外国人去工作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们拿可能工，你是拿一亲吧，我在猜，但是不知道那些去拿工作签证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因为有些国家是超级 welcome 外国人去的、啊、有一些国家并不是。
对，像我所知在美国就必须，美国好像蛮难的、你要拿到他们工作签证。
对啊，是啊，
对于瑞典来讲，我觉得他们算是欢迎外国人的国家、欸、就是他们拿他们的工作签证其实不会太难，只要他觉得你是他们需要的人才，其实每一间公司都还蛮愿意发工作签给你的。然后他们这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会针对外国人，就是那种高技术移民的降税的那个制度，就是你
好酷哦，我知道
了。假设你已经过来，
你
已经过来瑞典工作之后，他会让你在前工作的前三年，他会让你就是调降你的所得税就对了，因为你知道瑞典的税金
很
高，
很会吸引人才耶、欸，这个政策很不错耶、欸。
对，所以就是像我跟我先生的情况，就是我先生其实在工作前三年，他需要付的薪水其实只有原本要付的三分之二而已吧，就是我说的税金啦，他需要付的税金比较少。
那我想要，那这样到最后面我会想要问哦、喔，请问那你跟你先生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啊？
因为我们两个都在 AZ 有正职的工作，所以我们会想要再多在这边再多待个5年吧，5年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会想要检视说哦，我们两个在这边工作的这个岗位上面是不是还觉得有挑战性。那假设我们两个都觉得啊已经有点无聊了，感觉每天都在做一样事情，也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我们可能就会换另外一个国家生活。
但没有限定，也没有排斥任何一个国家，只是说哎、欸、有可能再去其他国家再去做不一样，就等于是有不同的 exposure 就对了。
对，主要还是以工作上面的就是未来的机会为主吧，就是假设我们还是蛮希望在工作方面能有一些长进。
哎、欸，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请问那你们可以直接打公司疫苗吗？
我们公司其实它是 follow 国家的政策，那瑞典的话它其实只有买 Moderna， 就是莫德纳跟那个 Pfizer 的疫苗。对，所以我们所有人，我们居然没有办法打我们公司疫苗，我也蛮意外的。所以我们瑞典所有人基本上都只能打
Pfizer
跟
Moderna 这两个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他也是鼓励民众去打的吧？
他也是鼓励民众去打的，所以基本我们现在疫苗接种率大约有可能快要达到 80%，
那很高啊。所以你们都打完了？
我们都打完了。
因为我想要最后是问，所以你们现在也都回到办公室上班吗？
我们一直都没有离开办公室上班，因为
是连疫情的时候都没有，就是你就是要 work from home 啊。
对，可是因为我是在实验室里工作，我每天都必须要到这里做实验，所以我基本上我从来没有 work from home 过。
但你也那代表你是不是也相对安全，因为你是在实验室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公司是整个瑞典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公司是唯一一家公司，它会规定所有员工一定要戴口罩上班。
啊，可是你知道我知道瑞典人，因为你知道疫情刚出来的时候，常常就有讲说瑞典人没有要戴口罩的啦，然后干嘛的？
瑞典，他们整个国家还有民众都对这个疫情就是放超松的、啊
对，
国家完全不会对人。
去年一开始的时候，对，
对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政策规定人民一定要怎么样，他只是说我给你们的建议是这样，那你们要不要做就看你们自己。那对，所以其实这个政策一出来，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台湾人心里都觉得超级害怕，就觉得说跟我们自己台湾比，
对啊，
怎么会差这么多，
差
很多，很危险。
是啊，
那他们其实疫情也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们 染病的人很
多，
然后最后过世的人也很多，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就是要以比较自由或者是比较不要强硬规定人民的态度去，
可是那是他们都，我觉得那是他们根本没有就是把医疗这一块看成一个很重要，因为很多地方医疗已经是很 staffer 的一个情况下啦，所以你没有从源头做起，后面就更痛苦啦。
对啊，其实瑞典的医疗曾经有就是逼近崩溃 的情况，所以就是还蛮严重的啦。
啊，好特别哦，因为你在实验室，所以你是最安全的。
主要是因为可能公司就是因为是一家药厂，所以他会比较去看重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规定说我们员工进来一定要先量体温，体温过了之后每个人一定要戴口罩才能进公司。
那很好，
这是唯一一个最严格的公司在瑞
典。那最后我会想问哦，因为我不知道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就是 Ariel 瑞典生活笔记啊，那然后有、然后对他有什么样的规划这样。
我其实一来瑞典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写了，我那时候
好认真哦，
没有没有对这个网站有任何的期待或者是构想，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把我在瑞典所面临的所有事情跟所有人分享，就是需要的人，因为他们如果有需要想要知道瑞典的生活或想要来瑞典工作，他们一定都会想一些资讯。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发现我在网络上寻找一些瑞典相关的资讯
是比较少的，对对对对，没错，
而且没有人写的这么仔细，
是是是，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当他第一个好了，我就直接是我不管是我找工作或者是我考驾照啊或者念书什么的，我基本上我可以分享多期我就全部都写在上面这样。对，
那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规划吗？目前
对于这个网站我没有什么规划，我还是会继续分享我就是在
瑞典的冒险
生活给大家。对对，然后可是其实我借由这个网站认识了很多
很多人，
在瑞典生活的台湾人，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些资讯啊或什么。
可是我想问哦，是不是在是不是越来越多台湾人会到瑞典去啊？
我最近是有看到遇到比较多，
对，还是瑞典他可能在某方面，或者是可能就刚好就是这几年他就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你知道也许早期你想要去外面工作很多人就是英美就最多就这些嘛，或者是你念书也是只有英美，可是我后来发现真的越来越多人都去欧洲念书了，然后就留下来了，然后过的生活好像反而比英国跟美国好像好更多，因为压力也没那么大啊。然后还是很 chill 的，你知道生活。
对，我觉得可能是近年来那个资讯越来越多，然后再加上很多人都觉得哇来北欧工作，因为他们非常强调 work life balance，
没错，
所以来这里你可以常常就是体验到说你可以很轻松的工作，然后也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那就变成说在北欧就是工作就变成说是一个越来越多人向往的一个目标吧，
一个生活的态度，
啊，
我觉得很像是，
对对对，
了解，好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Ariel， 我们会再把 Ariel 瑞典生活笔记的连结放在我们的粉专上，所以有任何问题自己都可以去问 Ariel。
没错，如果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可以在上面，
对啊，
都会回复。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Ariel 咯，谢谢
谢谢。